美国宣布对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新军事援助。中国病毒再起，急建方舱，11条证据被销毁。时隔5年，美韩重启自由护盾军演。中共两会橡皮图章，分析指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土耳其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征收40%关税。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4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3日宣布对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新的军事援助，供应乌克兰不同类型的弹药。下面请看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指出，这次军援包括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和榴弹炮的弹药，乌克兰正使用这些武器防卫自己。此外，这次军援还包括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弹药，以及用于渡河的装甲架桥车使用的弹药等。自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带头促请国际援助乌克兰，迅速建立国际联盟支持基辅，并协调数十国对乌援助。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正在训练乌军如何操作这些武器系统。
自从去年底中共放弃清零之后，在各地抢建的方舱医院大量被拆除或者荒废。而近日内蒙古却传出要大量建永久方舱的消息，立即引起民众质疑。现在的确诊者已经不需要集中隔离，当局为什么要大量建永久方舱？难道是再有重大病毒来袭？同时中共开始销毁疫情证据，销毁了10亿条之前因疫情管控而搜集的个人资讯。外界质疑中共官方这个举动的目的是企图消灭疫情的相关数据，以免被外界发现中共政府在疫情上讲了大话。下面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据官媒央港网3月1日报道，近日呼和浩特市发布一则呼和浩特市永久方舱医院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招标人为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国有投资，工程计划总投资近8000万元人民币，总建筑面积达15375.16平方米。该消息发出后，立即引起舆论关注，不少民众质疑集中隔离的日子已成过去，兴建永久方舱医院的意义何在？难道是再有病毒悄然掀起？隔离乜嘢病需要建咁大个方舱医院呢？睇嚟是为下次爆发其他的病毒准备好方舱。对此，本台记者采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他分析指出，目前大陆有消息是显示北京、河北南防、内蒙古通辽，还有安徽等地方的疾控中心，都有针对甲流流行强度提高发出了警告。内蒙古地方现在建方舱，而且是紧急招标，讲明中共是利用甲流和新冠的一些比较轻的症状相似性来蒙骗大众。这样实际流行的应该是新冠，但是政府为了政治的需要，将它用甲流来掩盖。这样对于政府来讲，它就可以一直强调我们已经战胜了病毒。所以这个是政治需要所做的掩盖。这样另外一个特别需要提醒的反而是，今年内蒙古有个别的人大概是2例感染高致病性的禽流感，这个是 H5N1 型的禽流感，这个应该要特别留意。除此之外，路透社今日还曝光了一个重磅消息，披露了中共新二号人物李强是如何促使习近平放弃清零政策的内幕。该报道引述4名知情人士披露，2022年11月，在中国反对清零防疫政策的抗议活动规模空前升级，而之前的数周，中共政府高级官员与医学专家一直在制定相关防疫措施，结束清零，目标是在2023年3月正式宣布恢复正常生活。而刚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号人物的李强，抓住了时机，突然决定比预期更早启动重新开放的计划，以此压制令中南海感到不安的清零造成的经济损失，日益扩大的反清零政策抗议活动。最终的结果就是， 2022年12月，北京当局突然宣布放弃清零防疫政策，即取消封城、大规模核酸检测和其他防疫措施等，中国大陆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然而至今，北京当局依然没有公开解释放弃清零防疫政策的原因和决策过程。外界指出，路透社的这个爆料间接证明了是中国大陆白纸运动迫使北京当局改变了清零防疫政策，亦反映出中共官方在放弃清零之前并没有过渡期的防疫规划。然而中共当局为了掩盖这三年的疫情真相，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湮灭证据。本月2号，中国江苏省无锡市大数据中心举行涉疫个人数据销毁仪式，当场销毁10亿条此前因疫情管控而搜集的个人资讯。据无锡日报报道，江苏省无锡市政府宣布针对10亿条主要在疫情期间用于核酸筛检、流调溯源、预防外移疫情、重点人群核酸检测等用途的数据内容，要透过专业数据销毁软件对云端和服务器硬盘上的数据进行消除，确保数据无法被恢复。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向本台分析指出，无锡公开销毁10亿条疫情证据，打着加强数据安全、保障公民个人隐私的幌子，真实目的是销毁疫情相关数据的证据。近日，美国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相继认为，中共病毒大流行可能是由实验室泄露引发，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共三年来隐瞒疫源和疫情的关注。国际社会希望进一步推进，中共对重启病毒溯源十分恐惧，因此使人联想到国际社会或者国内民众日后可能会推动中共隐瞒疫情及死亡人数的调查，所以无锡官方销毁疫情相关数据，最大的可能性是以免被人发现中共在疫情上说谎的证据。
美韩两军3月3号表示，将在3月13号至23号进行为期11日的自由互盾大规模军事演习。两军在首尔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二次联合军演将体现北韩核武器升级的形势，以及日趋变化的安全威胁，将依据各种演习剧本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训练，进而提升韩美同盟的应对能力，加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安全稳定。驻韩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名称中的自由一词指的是保护自由的强烈意愿，这个是韩美联盟不变的价值观，而互盾即象征着演习的防御性质。下面请睇报道。
美韩两军3月3号表示，将在3月13号至23号进行为期11日的自由互盾大规模军事演习。两军在首尔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次联合军演将体现朝鲜核武器升级的形势，以及日趋变化的安全威胁，将依据各种演习剧本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训练，进而提升韩美同盟的应对能力，加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安全稳定。驻韩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名称中的自由一词指的是保护自己的强烈意愿，这个是韩美联盟不变的价值观，而互盾则象征着演习的防御性质。过去的演习引起了朝鲜的强烈反应，包括导弹发射和核威胁。当被问及朝鲜可能的反应时，驻韩美军发言人艾萨克泰勒强调，这些演习是例行性的，纯粹是防御性的。韩国官员指出，朝鲜亦在进行每年冬季的演习。此前，美韩两国在2017年之后终止了自由互盾联合军演。随着去年朝鲜发射导弹的数量创下新高，以及南韩取消了防御措施，美韩两国在事隔5年后恢复了大规模演习，以威慑平壤。韩联社指出，美国航母将参加的航母打击群联合演习，美日韩导弹预警演习亦将在这个期间进行。韩联社指出， 文在寅政府曾经将联合野战训练规模降至营级以下，但是尹石月政府上任以来，韩美两军在去年下半年的月之自由护盾联演中重启了团级以上的实兵训练。这次在自由护盾联演中将首次重启战区级实兵演习。报道称，在联合军演期间，韩美联盟仍处于高度戒备，继续保持强有力的联合防御态势，以应对朝鲜发起挑衅的可能性。
中共将在3月4号和5号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人大会议，亦就是俗称的两会。两会通常是中共政治的橡皮图章会议，但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未来一年的一些政策走向。对此，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暨约翰奥林中女港籍教授谢田博士为希望之星分析，中共两会是值得关注的焦点。下面请看报道。
他说，这次不出意外的话，习近平会连任主席，李强可能会来担任总理。从这个国务院的这些组成政府部门的组成来看，很多原来的一些技术官僚，亲美派呀、留美派呀、或开货开放派呀，基本上就全部都被换了。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国务院基本上会充斥着大量的习近平的亲信和党务部门的这些人。那对中国未来这个政策、政治经济走向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外界都认为中共会更加加强党对经济的控制，并且会有一些意识形态被主导的这些官员做出这个中国的经济政策。新冠疫情肆虐三年，严重打击中国经济。去年12月清零防控政策一直间大转变，尽管今年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增长，但由于积极的集中统一领导，新的经济团队是否有能力和空间去推行务实的经济政策令人存疑。对此，谢田仲表示，总的来讲，这个新的经济团队应该是没什么办法会提供提振中国经济。我看除了就是继续印钞加剧通胀，继续从老百姓手上收割财富，然后导致人民的真正收入减低，那他们可能没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那个国际社会亦在同中国逐渐的脱欧，所以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要采取这种沿着这些意识形态级别的主管，所以这个基本对经济来讲是雪上加霜，会面临更严重的后果。
土耳其官方3号公布决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40%的额外关税。下面请看报道。
该消息发布之前，该国刚刚经历严重地震，各地有大量人员受灾。有关媒体报道认为，土耳其政府希望借助限制中国制造产品的做法，发展本国的生产活动，增加更多经济活力。早些时候，土耳其准备推出该国首款国产电动汽车 Torq。该项目在2018年启动，当时该国总统艾尔多安在西北部布尔萨省为电动车制造厂揭幕。在完成认证测试后，土耳其的电动车公司将在2023年第一季度推出其首款智能设备 SUV。为鼓励该项目取得成功，政府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包括减税、土地分配、优惠的借贷利率等政策。行业预计，为了扶植本国企业，土耳其将会推出更多的关联政策。2022年，土耳其的电动汽车销量激增近3倍，部分原因是消费者发现，比起传统车辆来讲，政府分配比电动车的税率较低。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